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们在台北股市的部分，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一些资讯。台北股市昨天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下跌了71点，收盘指数15806点，跌幅0.45%，成交金额又放大到4148亿元。所以呢，昨天又出现了爆量的长黑，因为昨天呢是开高走低，上下之间的差距呢是高达了255点，所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不过 OTC 呢更是哀鸿遍野，大跌了3.47点，跌幅高达1.86%，成交金额是786亿元。其实昨天呢，台北股市当中呢，台积电是独撑大下哦。那么台积电是上涨了20元，涨幅3%。那其实呢，就台积电对于指数的贡献来讲，贡献相当的多。但是呢，台股仍旧下跌。那因为90%的股上市的这个股票呢，都是下跌的。那么这也都意味着呢，昨天的这一个跌势呢，其实是非常凶猛的。那这里面呢，外资呢是卖超了215亿元。不过台指期的部分呢，外资昨天呢是减码了空单，减码了13200多口的空单。同时呢，在夜盘的部分呢，随着美股的上涨，台指期的部分呢也上涨了59点。好，这个是呢台股的一个情况。不过每个礼拜四，美国股市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庭。Hello， 义庭早。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昨天呢，美股呢是拜登就职的庆祝行情，而且呢，有人统计了，就是从拜登呢这个当选以来，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涨幅，应该是近期所有的美国总统就最高的，对不对？好，所以市场对于拜登的上任充满了期待、信心、乐观，能持续多久？
那基本上昨天的盘势很明显的就是反映拜登的就任。那市场当然对于之后，因为其实拜登的演说大多数还是着重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于怎么去抗疫，怎么在抗疫之后让整个美国恢复龙井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是包含说是希望整个族群更加的和谐，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话，市场是很乐观的去反映之后拜登新政所带来的一个正面贡献。那甚至是说虽然说提的不多，但是拜登也有提到说希望美国重回国际社会嘛，所以这部分其实是刺激了昨天的科技股大涨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那昨天科技股纳斯达克的表现是明显的优于道琼跟 S&P 500，
因为科技股它几乎全部都是跨国企业，
是
所以呢，美国跟盟友或者跟其他国家的友好相处，对于科技股来讲是好的，
是甚至是有一些市场的评论已经开始去乐观预期说中美之间在科技战部分可能会稍微停歇，或者说有某部分的松绑，所以这部分就造就了昨天科技股大涨。再加上说前天的收盘之后那个 Netflix 公布的财报是非常非常的亮眼，昨天是大涨了 16%。所以在此之下，就正面的科技股财报再加上说对于那拜登新政的一些正面预期，所以造就了昨天的上涨。但市场还是需要去留意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讯息反映在股市之上的速度都相当的快，所以看到昨天纳斯达克大涨之后呢，其实今天的一个小纳斯达克的期货其他就是平盘上下稍微涨一点，但是涨幅就有限。那道琼跟 S&P 500的期货是小黑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就反映了说，其实市场还是随着讯息面的一个状态快速的移动。那今天在节目上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对于拜登上任之后一些的政策的方向，后面的部分会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是财报季嘛，那看怎么去解读财报季的一个公布状况。
这两个重点都很重要，一个是拜登，一个是财报季。
那昨天很明显，就 S&P 500就是再创历史新高，其实道琼跟纳斯达克都是。那就 S&P 500来说的话，从11月到现在大概就是沿着月线逐步垫高的一个状况。其实现场的图各位
就如果说 YouTube, 如果说借由 YouTube 来看节目的这一个朋友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这个议庭帮大家准备的图。在这个图当中呢，这条蓝色的线其实就是月线嘛，
二十日线，
二十日线，那就等于是月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从去年的十一月，那么美国总统大选选完了之后，那么S&P 指数就是沿着这一条蓝色的线，也就是月线，一路的震荡向上。
那也就是说，观察日后的一个走势的话，很重要，当然就是月线的一个或是说指数跟月线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就是不要说跌到季线，甚至连月线都没有被实质跌破，所以整体看起来，短线上的一个走势还是相当的稳健跟强势，所以接下来的话就要观察月线会不会被实质跌破，也就是说跌破月线之后两三个交易日没有办法回弹的话，那可能意味着短线上的一个走势会出现稍微停滞，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但就技术面而言的话，月线会是短线多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这给大家做参考。第二个来说的话，与其说拜登的一个行政啊，事实上一天之前，就是19号的时候，耶伦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其实也是市场相当关心的。他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利促，他就是拜登所提的 1.9 兆的财政扩张方案，或是说抗疫的一个资源方案能够顺利的推行。那这对于未来今年度的一个美国景气来说，甚至是一些小型股或者是内需型的美股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就会非常重要。这当然某种程度上相当程度也反映在今年以来，其实罗素2000的表现是比其他的大型股指数来的更强势，所以已经有提前的去反映，这也反映了说昨天其实看罗素2000的表现并没有像大型的科技股或者说大盘来的这么的强势，就大概是小幅上涨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部分就要特别请教了，是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 1.9 兆的振兴措施呢，它对于美国内需，对于美国的小型股 有比较正面的影响。那罗素2000也已经反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现在还可以继续的去看好美国内需、美国小型。那因为相对而言，其实在过去这一段前，除了今天凌晨科技股的大涨之外，科技股反而是在拜登呢这个确定要推出 1.9 兆之后呢，科技股反而是比较相对弱势的。那科技股可以转强吗？这个强跟弱之间怎么看待？
基本上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我认为它之后强弱分明的状况，就一样的科技股，但是财报或营运的展望加例如像 Netflix， 它的展望真的是非常的理想，财报也是相当的理想，它就会很快速的反映在它的股价的反应之上。那接下来一两个礼拜其实就是科技股密集要公布财报的时候，所以就是值得去关心这些财报公布之后的结果所带来的一个效果。那小
所以关键是财报，
财报、
那
财报除了说是第四季的财报以外，对于今年度的一个展望，事实上投资人也会开始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去关心，那这是观察这一季财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那待会会跟大家做更深入的说明。那至于小型股部分的话，从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美国小型股跟美国的景气或是说一些财政扩张的一个连结度是相当的高，虽然说它已经提前反应蛮大一段，就是从11月以来大概涨了三四成，但后续来说的话，毕竟小型股过去几年的一个表现是很明显的比科技股比大盘来的相对弱势，所以基本上它还是有一个相对而言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诱因存在，再加上说它对于政策的连结性或者说对于景气的连结性更高，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错失这一段先前一段的涨势投资人来说的话，不妨假设未来一段时间有一个稍微显著的小型股拉回的话，可以去重新建立它的部位。
OK， 所以你觉得前面这一段它只是可能主升第一段而已，
第一段而已，
经过了整理之后，究竟拜登的政策是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中长期来讲是好的，所以呢整理完了之后小型股还是 OK 的。
是，
好，这是一个第一个，就是其实小型股在美国还是仍旧是相对来讲在拜登任内会相对至少第一年可能会相对比较强势一些。好，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拜登很明显的其实他 已经签署的就是重回巴黎气候协议嘛，
对，
所以就代表的是绿能产业、节能产业，甚至电动车将会是未来四年的一个发展重点。那假设未来美国重回所谓国际的一个商业或是贸易社会的话，基本上来说的话，也会蛮着重在这些节能科技或是电动车领域的一个互相的产业链合作。所以这部分应该虽然说大家还已经质疑特斯拉很贵了。但其他的产业链还是很值得大家去持续留意。当然
比如说
其实今年有一些做一些电动车的一些电池供应商，其实今年的表现就相当的理想。那后续来说的话，其实不止特斯拉，其他的车厂例如像是福斯就刚刚宣布他们要执行一个打败特斯拉的计划，就是它要有更多的一个电动车的产出，所以整体的产业供应链目前看起来只会更加的更多的参与者加入，然后让这些的需求更加的强劲，例如说电动车节能晶片，或者是说其他的，因为电动车终究会跟所谓的自驾系统绑在一起。那虽然这部分特斯拉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劲，但这些自驾系统最重要的核心就会是除了说感测的一些仪器、感测的设备、光达之外，就是它的一个绘图运算的一个能力，所以绘图运算的晶片例如像是 NVIDIA 这种公司就会持续的受惠，甚至像是 AMD 也转型在做这一块，所以这些能够搭上整个
绿能
电动车产业的一些供应链应该是在未来的四年是遇小不易，至少在于整个产业结构来说的话，是对它有利的一个环境。是
小型绿能电动车，这些都是拜登在他的任期当中呢，其实可能会受惠的产业，而且他就所以时间是长的，
好，
所以不用急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觉得他已经涨完了。
是，
可能他整理的话，也许会是一个还不错的点。
是，
好，这个是拜登政策。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要来谈的就是财报了吗？
是啊。那财报目前大概就是开始陆续的公布，那本周公布完的话大概就是还不到100家，事实上接下来两周才会是重点。那从目前为止公布的状况来说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特别是从金融股来看，金融股呢几乎所有的金融大型金融股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劲，不管是获利优于预期，或者是营收优于预期，甚至是大多数的大型金融股都宣布说今年度要重新执行库藏股买回，理论上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讯息。但是金融股的财报在上周花旗 JP Morgan 开始公布财报之后呢，事实上都是一路下跌，甚至像昨天大盘这么强势，但是像昨天公布财报表现非常非常抢眼的Morgan Stanley 也是开高走低。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利多居然不涨？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义婷，我们就来看财报季对于美股的影响。上个礼拜五，对吧？上礼拜五由花旗跟这个 JP Morgan 一起打头阵，那么公布了财报，其实都很好。
是，都很好，
获利也优于预期，营收也优于预期，然后呢对于未来的可能包括了要执行库藏股啦，还有包括会发放股利啦，
是，
都是优于预期，都优于预期，结果为什么股价还跌？
基本上这就显示说投资人开始去很严苛的去检视财报季公布的结果。那这一些大型的金融股其实包含昨天的 Morgan Stanley 他们这个公布的财报，理论上就数字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亮眼，
对，
但是投资人去质疑的部分在于说这些亮眼的财报跟获利获利跟营收的成长是来自于交易市场非常热络，金融市场非常热络交易带来的一个手续费收入，但市场是质疑说假设未来的一个交易没有像过去的一季这么的热络，毕竟过去一季其实股市也好或者债券市场的波动相对来说是大的，再加上原物料市场表现非常的好，所以在此之下的话很自然的交易而来的一个手续费收入啊，或者交易而来的自营收入都非常的高，那市场就会质疑说它的一个可延续性会不会继续下去，但
就是股市能够一直热
多久，
一直旺到这么久吗？
但其实就我的观察，其实我觉得金融股的财报还是相当抢眼，除了说它因为交易所带来的营收非常的亮眼之外，另外就是 各大特别是像 JP Morgan 像花旗这些、哦、甚至像 Wells Fargo、哦、这些在传统金融富国银行在传统的金融业也就是说传统的借放业务贷放业务当中它的营收占比相对高的一些金融公司来看的话他们在过去一季都打消了先前所提列的呆账准备也就是说整个、受到疫情冲击之下的一个基本面的伤害并没有像原先遇过这么大也就是呆账并没有像大家这么来的这么多所以它有一个呆账提列呆账回冲的一个效果存在这其实代表的是、金融股的营运体质老实讲并没有像原先、半年前、甚至是三季之前大家想象中这么糟糕、所以在搭配说整个殖利曲线是在拉开的状况之下、而且经济的运行开始慢慢的回温老实说接下来的营运环境还是对金融股有利但就公布财报当下或是公布财报之后、其实市场有一个收割的动作出现、这也需要去留意就是其他的类股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除非你的获利表现跟营运展望非常非常的亮眼，就像 Netflix、市场就会给予相当正面而强劲的一个
对啊，现在全世界 Netflix 的订阅户已经超过2亿了，
对，
证明很多国家的人口数
都
多太多了。
对，那但像昨天保险公布的财报，或是另外一家大型的医疗公司叫 United Health， 其实他们公布财报也都是非常亮眼，但两家公司都同样都是开高走低，特别是昨天。大盘这么强劲之下他们是一个相对弱势所以投资人需要去提防的是说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明财报公布的状况很好但是呢市场出现一个借由财报的公布的消息出现一个利多出尽进而出现获利了结的状态造成短线上的市场震荡这需要去提防、
所以这么亮丽的财报却没有办法上涨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其实你自己分析完了就金融业它的这些亮丽财报虽然市场有一些疑虑觉得不见得能够持续但你分析了之后你觉得其实那个体质各方面都要比去年要来得好太多了
是
好所以理论上来讲其实是 OK 的
对
然后呢你再看到包括了保险其实这是属于消费性的这个公司那么或者是像其他的这些公司除了 Netflix 还能够表现还不错之外其他通通都是下跌的所以市场现在开始对于财报开始采取了一个是不是过于严苛的看法因为以前呢可能就是你只要优于预期市场就大涨
正面的解
现在不是现在你优于预期可能市场还要去解析
方方面面都要
好够不够
够不够接下来展望够不够好、所以其实就反映说
那这么严格的眼光之下的美国股市会如何
这就会、造成一个其实就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在过去的一季、市场已经大幅上修对于去年第四季的一个财报展望好像10月1号以前是10月1号的时候市场是预估 S&P500 当季的一个获利大概是负 13% 但是现在大概是负 7.8 其实已经上修很多但像金融股的话它上修更快金融股的话在10月1号认为是市场认为是会较前年的同期是衰退20%但现在是认为会正成长 7%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把这些财报可能好转的利多已经提前反映在先前的涨幅之上那现在来看的话就会有一个短线获利了结的动作出现借由财报的消息获利了结的出现是很容易被预期的或是很合理被预期的但并不代表说美股就要出现一个中期的修正
所以它短期也许会有一个利多出尽但是就中期来讲说不定它反而是利用利多来整理之后给一个中期的买点
是我们是这么看那接下来的一周其实就有一些重要的财报要公布了其实像今天晚上的话 Intel IBM、就会是科技股当中的龙头、除此之外的话我个人还会去关心两家公司一个是叫做 CXX、另外一家是 UMP、那这两家公司都是美国的重要的铁路营运商、因为美国的大宗物资跟所谓的工业产品大多数还是透过铁路在运输因为、
他们的铁路运输
还是非常非常
重要
对对甚至是一辆载货的列车有上百节车厢
我曾经看过照片哦那简直那个车厢这样子好像无尽头一样这样
对非常壮观那他们这两家公司对于第四季的财报甚至是 接下来一季度是两季度的一个营运展望，就会是观察美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他们的财报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实也可以当作美国经济接下来能不能顺利好转或者说加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参考依据、其实 对我来说他们的重要性大概就跟 Caterpillar 差不多、
那 Caterpillar 是那个、重工业, 所以基本上是观察全世界愿意去设厂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市场会如何的来关心这些公司，然后接着呢去判断未来，不见得是要投资这些公司哦。比如说 Intel 跟 IBM， 那市场会怎么样子的去观察？他要观察他上一季的获利，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也是未来的展望，而未来的展望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 OK 的？那第二部分我们看，比如说你刚刚讲 CXS、UNB， 理论上来讲，其实这些铁路运输在过去的这一季应该是非常亮丽的，
应该是非常亮丽。
那可是他们，我们看的是说他亮丽的过去的表现呢，还是要去听他们的未来展望？
是。那接下来下周来说的话，就有更多重要公司了。我下周一的话，就有那个金百利克拉克，其实就是像保险一样，就是一个消费品的公司，
消费的国际大厂。
那26号的话，就是有 3M、AMD， 然后美国运通，然后奇异，然后Johnson、Johnson Johnson， 然后微软就非常重要。那星巴克消费类的，那德仪的话也是半导体设备商，其实就它重要性大概就跟昨天公布的 ESMO 差不多，其实 ESMO 财报非常好，就是高阶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艾斯摩尔，那也是台积电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那它所公布的财报其实是比预期强劲非常多，其实从这点就可以判断说这些大型的半导体商对未来展望还是非常正面，所以它愿意去花很大的资金去做下一世代的投产 的一个设厂跟建构它的产线、
我这边不知道能不能透露，因为我其实前几天跟一个官员在聊天的时候，那么他呢透露这样子，他说呢台积电已经把艾斯摩尔的未来的两个世代的机器全部定了，其实那两个世代还没有设计出来，
是，
但是台积电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艾斯摩尔 我东西还没有做出来，但是我的这个厂商已经定好了，所以这你可以看艾斯摩尔的那个财报不可能太糟啊。
27号来说的话，就有苹果、重中之重，然后脸书、特斯拉、然后波音、就是飞机制造商波音，然后另外就是重工业的惠而浦、那28号来说的话 ，Mastercard、Visa、然后麦当劳，这些都跟消费有关。在29号来说的话，就 Caterpillar 要公布了，然后能源商的雪佛龙，药厂的礼来，其实都要在下周公布、所以下周会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察财报跟市场反应的一周、也就是说，假设财报公布的结果是亮丽的、但是市场涨不动，那可能短线上、投资人要稍微抱持着比较观望，甚至相对减码的一个态度，代表是投资人已经开始去做一个收割的动作，应该说市场已经开始做一个收割动作、那就不见得在那个时候需要去跟他赌说市场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
okay.
可以保留一些现金做日后甚至是农历春节之后的一个相对布局，因
为所以你有可能准备要去过农历春节了就好，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先跟大家讲是他如果短线上面修正的话，并不代表他的中线是坏的
是糟的，
对，而是说呢他短线上面可能利用一些技术过热的一些现象，然后呢接着下车完了之后可能隔一阵子之后再回来，对不对？好，那技术上面的一个观察指标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醒大家的月线，
月线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因为从去年11月过去这两个多月的期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几乎没有跌破月线，所以月线就是一个观察指标了。我们要非常谢谢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怡婷，
谢谢，
也非常谢谢大家。